谢谢孙牧师的介绍，实在是有不配的人。但是今天呢，首先先和大家说几句感恩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啊，在国内有一些弟兄姊妹，包括过去几十年以前，我们朝夕与共，一个桌上吃饭，一个会堂里边聚会，在一个工厂上工作多少时间的一些个老年的同工，他们都认为我已经不在世上了，所以传来传去，传到国外，也以为我已经都离开世界了。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是1996年的时候，先到了洛杉矶，有一个肖弟兄和我说了一个真实的笑话。当时那个 Mr. Adeney 艾德里牧师，可能有人知道 Mr. Adeney 是一个中国内地会的一个传道师，也是很被主使用的。在1946年的时候，在国内我们曾经一起同工过。有一个肖弟兄刚刚的1979年从国内出来到了洛杉矶，那么海外的有些个同工呢，就愿意和这个肖弟兄谈谈话，问问国内的情况怎么样。Mr. Adeney 艾德里牧师也就去找他谈话，就问了一些个国内的情况，北方的情况怎么样，南方情况怎么样，家庭聚会怎么样。哎呀，说到一些个地方好像有些个兴旺的情况，那个艾德里艾牧师说着说着就叹了一口气，哎，可惜啊，边云波这个人死得太早了。那个肖弟兄说什么死得太早了，我刚刚的前几天从北京出来的时候，他的妻子还到我的家里边去做客，我还亲眼见过他。哦，他说原来这个人还活着啊。那后来才渐渐的有些个人知道我还存留在世上，从1979年到现在是29年了。这个人又是经过了几次的死因的幽谷，现在又和大家能够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我们首先应当把感谢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同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改变。我们先读几处的经文，请大家先看彼得后书第1章3节和4节。彼得后书1章3节和4节。好，找到以后请弟兄姊妹听我来读给大家。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再读一处约翰福音3章，可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第6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这一次的谈话。在谈话中间，3章6节，主耶稣基督这样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大概都会背，能背的就背啊，实在背不下来还可以看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这一个软弱的仆人，今天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这里查看你自己的话语。亲爱的主啊，你自己孩子的软弱，主灵里边的枯干，主你都知道。亲爱的天父，但愿按照你自己的应许说，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天父，但愿今天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不因为你孩子身体上的软弱和灵里面的枯干，以及这样那样的一些个拦阻，使你的话语受到影响。主，但愿你自己的真道，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向我们解开，主发出亮光，照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奉主的名聚会，主求主让我们放下一切当放下的重担，也在主的光照当中靠着主的宝血，主求主洗净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主，但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四面圈伤篱笆，抵挡撒旦一切的诡计。主啊，但愿你主从始至终一直扶持怜悯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身体软弱，求主医治；心灵里边有些个困惑，求主给亮光；有这样的难处，那样的难处，求主亲自帮助。主啊，但是在这样的信息当中，不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主你自己的恩典亲自补满你孩子语言上的缺陷。主啊，能够在众多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按照我们个人的光景，主耶稣基督你亲自抚慰弟兄姊妹，亲自在这里扶持弟兄姊妹，也亲自帮助弟兄姊妹解决一些主在讲台上的语言当中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一同查看你自己的话，主但愿你自己的永生之道，你的这个生命的道理，主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真是灵命会有一个转机。谢谢天父，求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在这里彼得他提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大家知道彼得在起初跟随主的时候，那是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主的，也有些个别人也跟随主耶稣基督。那好像说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人数虽然不是很多，慢慢的越来人就越多，人就是跟随他的人就是越来这个从少数就成了多数。特别是到了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的时候，甚至于当时世上的人要强逼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说什么呢？圣经上记载说，从此当众人要逼迫强迫他啊，强逼着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前后，耶稣基督在那个盛极一时的时候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必须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害，并且要被杀。主耶稣基督向那许多跟随他的人说了这么一件事，同时也说了一件事，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约翰福音第6章66节那里说，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我们看见两个从此，一个是当那个众人要拥护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从此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他必须要受难，从此耶稣也告诉他们跟随主的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 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他门徒当中一听见这个话就多有退去的。有人是这样的推想，为什么退去呢？因为那些个人跟随耶稣就想着吃饼得饱，想着求得世上的福分。耶稣基督要在地上做王的话，我们这些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打下天下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那个时候要是跟随耶稣基督，主要是真正愿意在地上做王，和当时的那个统治者罗马来作战的话，大概是一定能够胜利。怎么呢？你想跟随耶稣的人一定是非常的勇敢，受伤都不怕，受了伤胳膊断了，断了没有关系，耶稣基督一句话就给接上了，根本无需乎住院，死都不怕，耶稣基督能让死人复活吗？那有什么可怕的？所以那些个人要是跟着耶稣基督和罗马兵丁作战，一定是非常勇敢。那个时候行军作战呢，一打就是这个几个月，就是一年两年，行军呢是一个困难，那个给养更是困难，那个粮食这个运载更是困难，几千人上万人的军队，当时跟随主的啊，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于彼此践踏，那得多少粮食啊。一般的人都是觉得这个粮食的供应，那个后续的那个给养那是比较困难，尤其在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但是要跟着耶稣打仗没有问题。五千人呢，就带五个饼两条鱼就可以了，到时候一分不是大家就都吃饱了吗？所以当时那些个人想跟着耶稣基督在世上，如果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的话，这个好处是说不尽的。哎呀，现在耶稣基督说要上耶路撒冷去，而且要受难，跟随他的人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约翰福音那里有这样的记载，说这话甚难，有谁能够听呢？因此就有些个人退去了。耶稣基督就问那些个跟随他的那些个门徒们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就跟着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回答，好像代表呢十几个门徒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从那里跟随主，虽然有软弱也有失败，但是也有得胜也有刚强，为主使用一生，到了老年的时候写彼得后书。在这里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那个生命的事，生命和反得永生的那个永生是一个字，也就是和彼得当初回答主耶稣基督的话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和那个永生原文是一个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背得很清楚，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和这里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所说的关乎生命的事，这个生命是原文是一个字。弟兄姊妹，我们信靠主到底是得了什么？是仅仅为了五饼二鱼让我们吃饱吗？是仅仅因为疾病得到了医治吗？确实有些弟兄姊妹是看见了神的神能神迹啊，这个疾病得到了医治，这个确实是应当感恩，也确实这也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动机，因此就跟随了耶稣基督，信从了耶稣基督，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现在疾病得到医治了，将来总有一个离开世界的时候，只不过是相差几十年而已。 神说，神看千年如同一日，那几十年的时间就是转眼之间，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了。疾病得到医治，我们该感恩，但是这不是最大的恩典。我们信耶稣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福气？是不是我们一祷告，哎呀，我的这个事业就兴旺啊，我的这个前途顺利，因此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这个财富都有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些个福分，我们也应该感恩。也有些个人确实是因此而相信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事实。但是圣经上也有话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所罗门王那是富极一时，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写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个英语说 meaningless， 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的财富虽然多，是主的恩典，但是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一样也带不去。那么我们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最大的福分就是让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到永生，就是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也就是彼得后书在这里所说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于生命的事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是肉身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那里，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从肉身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血肉之体，这是肉身。这个肉身的生命只不过是几十年而已，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所以下面耶稣就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福分，是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叫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到永生，永远的生命，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所说的关乎生命的事。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超乎了那个肉身的生命，这个生命远远的高过了那个肉身的生命。当然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在座的都是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这个宝贵的生命，就是彼得后书所说的关乎生命的事。怎么能够得到？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求主饶恕我们的罪，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感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我们乃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是一个重生了一次的人。感谢主，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是一个宝贵的生命。很对不起啊，我觉得这是个要紧的道理，所以愿意问一问一些弟兄和姊妹，一些个朋友，你也许受洗了，也许还没有受洗，到底你重生了没有，得救了没有？这是一个要紧的道理，这是个要紧的事。如果你还根本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也许你的疾病得到医治过， 也许你的祷告蒙神垂听过，甚至地上也有很多的财富，你若是没有重生得救，主耶稣基督说了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将来我们都有一个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归宿到哪里去？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啊，在一个上一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年轻只有这个20岁左右，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姊妹们常常本着爱心很关心的问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这是很真切的一种爱心。当然了，你要跟人家好像质问的口气，那样就很不礼貌了，是吧？如果我们在这里新来了一个朋友，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聚会，我们就问人家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这个很不礼貌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跟他做知心的朋友，好好的跟他谈一谈，招待他，或者一起在我们教会里聚餐的时候用饭，就是看望他，你也跟他谈一谈我自己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什么，我怎么样蒙了主的恩典有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你有没有啊？你得到这个重生的永远的神的这个生命了没有啊？我想这样呢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可是现在啊，我听说相当多的教会不大谈这个问题，就这一谈好像是不客气，好像不尊重人，不礼貌，实际上是我们的爱心不够。如果我们对人的生活也关心，对人的一些个难处也关心，我们对他的这个生命重生得救了没有应当更加关心。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好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谈谈话，谈起来你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什么，你蒙恩的经验是什么，你怎么样的信主的，信主的过程是什么，我是怎么信主的，当时我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很灵里面很近很亲，还不是停留在一个表面的那么一个层面上。我刚才跟崔牧师谈话的时候问了一下，王绍武先生在我们当中讲过道，我不知道王绍武先生他在我们当中讲过他自己关于重生得救的这个事情，他自己的有一个经历，有人点头，那看来是讲过是吧？有多少人听见过王绍武先生他讲这个重生得救的道理？请大家举手高一点，听见过的，谢谢谢谢。我看不到1/10，大概不到。那就请大家原谅我，就我所知道的我再说一下好吗？占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如果你举手已经听到了，你就再说一你就再听一次啊，为了大家的益处，请大家原谅我把它重复一下。这是王先生，王绍武先生，我称呼王绍武弟兄啊，在这个大陆的时候他到我的家里边去看望我，我们说起闲话来，他亲自说的。他说呀，那个在这个4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些个青年学生也常在一起聚会，就好像现在的退休会啊、夏令会一样，可能来自不同的学校，甚至有人毕业了，那么也愿意参加那个聚会，就大家互相都不认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现在那个塑料的那种卡片，那个反正至少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很通行那种卡片，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穿着长袍了啊，夏天有的时候就穿着衬衣，那么我们就是挂一个名牌一个名条啊，或者是红颜色的或者黄颜色的挂在这里啊，用那个绸子做的一个名条，这个上面用一个别针把它别住，大家好认哦，你这位是张弟兄，哦，这位是王姊妹啊，你从哪里来，是在哪个学校，大家彼此这样的有一个认识。这是王绍武先生他亲自和我说的。 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啊，别人见到他的时候也寒暄几句，你是哪个学校的，读什么专业的，下边就问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王少武先生说重生得救了没有，我几乎每一个礼拜日只要有空都来做礼拜，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人家说这个倒不在乎你做礼拜多长的时间，你重生得救有把握没有啊。他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呀，这可是个要紧的事情啊，这是关于永远的事情，希望你弄清楚啊。所以这个王先生觉得就有点困惑。没有多长的时间，又有一个人来跟他打招呼，哦，你是姓王，是王先生啊，你这个在什么，你家乡是什么地方啊，过去参加过聚会没有。说这几句以后就又问他，你重生得救了没有。他说重生得救没有，我是三代基督徒了，我祖父母就信，父母也信，到我是第三代了。人家说都不管你是第几代啊，你自己重生得救了没有。他说我这个还真是不清楚。人家说这个是一个大事，你不能不清楚哎，那个你还是好好的把这个事弄清楚。他就觉得越来越困惑。王先生很幽默，大家知道哈。他说我不能光让他们问我呀，我也得想办法问问他们。他说他自己说的，说是就找着一个人，看那个样子那个人比较好说话啊，他就主动的上去跟人家握手。哦，你看这个名条，你叫什么什么啊，你是哪个学校的，几年级了，你重生得救了没有。人家说我重生得救了。王先生说你怎么知道重生得救的。人家那个人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一样样的认完了罪以后，圣经上说人若不认自己的罪，那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我认完了罪了以后，心灵里边有一个大的改变，我知道那一天我重生得救了。王先生呢他自己说啊，他说大概那个时候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不明白这个得救的道理。所以他说不行啊，我就再找一个人问。又找了一个人说这几句话，他就主动问人家啊，他说这个这个先声夺人呢 啊抢先问人家你重生得救了没有。那个人说我重生得救了。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哪一天重生得救的，反正从小我的父母带着我聚会，我只要有罪就认罪啊，就是像约翰一书那个第一章所说的，人若认自己的罪呢，神就必定赦免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必要赦免，必定赦免就是必定赦免，我已经认过罪了，那么神一定就赦免。所以这样我相信我是重生得救了。王先生那天呢晚上他说有点征战，就不想睡觉啊，临睡以前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就跪在那里在神面前祷告说，他说原来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主啊，我信主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都知道重生得救了，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我今天就在主面前把我从小想起来的罪一样一样的在神面前都认出来。他说没想到越认呢好像那个罪越多，越认呢好像说怎么这个罪认不完了啊，他自己说这个比方就好像在那个光照底下，如果那个光很暗甚至很黑的话，身上有很大的污点你也看不出来，如果那个光很强很明亮，身上一小点污点你也看出来了。他觉得在神的光中啊，从小那一样一样的罪，那就是承认呢，到最后的时候简直就是在那里难过了啊，就流泪，就是这是就感觉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就是为我的罪而死的啊，在那里是痛哭啊，甚至于是在那里就是很难于停下来。但是感谢主呢，当认完了罪以后，罪得赦免，有了这个得救的把握，他 他说还是流泪，但是就是喜乐的眼泪了。那天晚上他说祷告很晚啊，甚至于后来他就把自己奉献了。第二天起来以后，虽然睡得少，但是精神还是很足的啊。那么和大家见面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一起聚会，散了会以后呢，大家免不了还要彼此认识，还要看一看。有个人过来看到你是，哦，是王某某啊，你是，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王爷说重生得救了。你怎么知道重生得救了？至少昨天晚上我重生得救了。在这里愿意和弟兄姊妹说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到底最宝贵的是得到了什么？是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彼得后书在这里所说的，神的神能已经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神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信靠主得到一个最大的宝贝，是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愿今天我们在座的，过去没有清楚的，现在能够清楚，至少回去晚间在神面前那样很好的祷告，让这样的一个重生得救的经历在我们的身上清清楚楚。若是在我们的当中还有一些暂时没有信靠主的一些个朋友们，你若是这样祷告，马上也能够得到。这个不是说深不可测，好像是这个多么样的这个奥秘，甚至于是不可寻求不可了解的，不是这么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谁信谁就马上得到。这个很奇妙啊，这个是很大的给人生的一个大的改变，就是从肉身的生命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就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彼得后书在这里所说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这个关乎生命的事是永远的生命的事。王明道先生啊，有一本书就是关于重生的真意，他里头讲到四种情况。他说有一些人呢，既不懂重生的道理，也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就是说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这是一种人，也不懂得重生得救的道理，也没有重生得救。第二一种人呢，明白了重生得救的道理，但是也没有重生得救。他明白这个道理了，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接受，那这个还是空的。这样的人过去有，在上一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有一些个不信主的人把这些人叫做吃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些个人在社会上混不下去，到教会当中来，到礼拜堂里面来，那个时候往往是西方宣道士在那里，他和这个西方宣道士套一套近乎，多说几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信了，实际上没有信。那个道理好像他也听到过，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相信。这是第二一种，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但是实际上没有重生得救。现在也有这样，大家知道大陆有很多的大学有宗教系，前几年我所知道的至少有100个大学有宗教系。那个宗教系是干什么的？研究宗教的，其中有一些就是包括研究基督教的，他所知道的基督教的一些个道理理论研究的也许比我们当中有些个人知道的还深呢。但是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发表文章写论文，将来呢是管理宗教，作为宗教的干部 这些个人他也能够关于重生得救的道他完全明白，但是本身没有重生得救，这是第二种。第三一种呢，是还不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但是真正重生得救了。圣经上有这个例子吗？有。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在耶稣基督的旁边，有一个强盗就责备另外一个强盗说，我们都是罪人，该死的，但是这个人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后来他就求告耶稣基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只是这么一句话，一个祷告。耶稣基督怎么回答的？大概弟兄姊妹都清楚。耶稣基督怎么回答的？对那个强盗怎么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下面什么，今天你要和我怎么样一同在乐园里了。那个强盗蒙恩得救了，因为耶稣基督说了嘛，今天啊，当然这被钉十字架的人都死了，今天死了，你和我一起在乐园里边了。那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没有听见多少的道理，但是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救主，就是那么一句祷告的话，蒙恩得救了。所以第三种情况是有些个人不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但是他重生得救了。这样的一些个人在我一生当中也见到了不少这样的人，特别是上一个世纪40年代啊，那么有些个人在一个大的复兴会当中，大的布道会当中，和大家一起在那里流泪认罪悔改，哎，他重生得救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第四一种情况是既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也已经重生得救了，这是最好的。我再说一说这四种情况。一种是既不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也没有重生得救。第二一种，虽然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但是他本人并没有重生得救。第三一种，虽然不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但是信主很真诚很迫切，在主面前祷告认罪求主拯救，哎，这个人重生得救了。第四一种，就是又清楚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又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但愿今天在我们这里的众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能够既清楚重生得救的道理，也有重生得救的经历。至少今天晚上现在你祷告，神也会听见，你心里默默的祷告，主啊，求你拯救我啊，圣灵感动我，让我有基督的生命，让我心灵里边有永远的生命，让我得到天上的这个生命。你在神面前这样默默的祷告，神也会垂听，你回去祷告也会垂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啊，这样的救恩。感谢主，这是我们生命上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化，或者说一个大的变化。主耶稣基督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得救，不重生就不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好像是什么呢？说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方，这一棵桃树啊，它所结的这个桃子都是苦桃，又酸又苦，根本没有办法吃。你想着给这个桃树给它加肥料也没有用，你给它上面喷药水也没有用，你在上面给它挂一些什么塑料的这个果子，塑料的桃子根本更没有用。怎么能够改变这一棵树？彻底的砍掉，就在那个树根上，在那里插上一棵从那个蜜桃树上摘下来的一个枝子，插上去以后，大家知道这都叫嫁接， 然后培上土，等到那个蜜桃上的那个枝子长大起来了以后，这棵树它才结的桃，结的那个桃子就是蜜桃。如果那个树长得很好，生命力很强，你让它再结苦桃它也不结了。当然这个比方我说不十分恰当，但是也能够供大家来参考。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生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化。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饶恕我的罪恶过犯，我在主的面前承认，从亚当而来的那个旧造当中都是败坏的。主，求主把那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我，让我做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所以有人把基督徒啊，把它翻译成基督人。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大家圣经很熟，下边怎么说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从亚当来的旧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同钉十字架，被定罪定死了，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你在我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所以有人把这个基督徒翻译成基督人，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感谢主，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化。这一个转化是天翻地覆，对我们不得了的一个变化。有了这样基督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有意义，今生今世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就有安慰，就有力量，就有随时的帮助。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个上一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信主以后也曾经认罪，也在主面前悔改，也觉得真是心灵里面有一个新的力量，但是那个力量不够强。因此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也有基督的生命，但是那个生命微弱，因此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一年以后有一个大的一个布道会，在那样的一个奋兴会当中啊，那么我和许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蒙了恩典。那个时候我们在神的光照当中，真是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主的光照当中认清楚自己没有，我们从亚当而来的毫无良善可言，有那个罪的根性在里面，就是我，就是自己。再怎么说，外边可以粉饰，外边可以在那里有一个表现，但是内在里边那个根子是自己，是老我，是旧人。所以自私、自利、骄傲、虚晃、狂妄、欺骗，甚至于其他的一些，像当时我们青年人的学生，那个时候考试作弊，弄假文凭，做假证件啊，骗取这个骗取救济金。抗日战争末期啊，学生很那时候很贫苦啊，用假证件骗取这个同乡会的救济金，这些事儿别人以为是平常的，但是在当时我们那些个弟兄姊妹心灵里面，觉得这些个罪就好像一颗钉子一样，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自己那个时候在那次的复兴当中，就看到了自己啊，不但有虚晃，不但有欺负其他的同学，不但有伤了别人的心，不但有自己的骄傲，小的时候偷窃 母亲的钱，偷窃邻居的一些人家的花纹玻璃，偷窃人这些东西，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等等的那个，反正学生犯的罪吧，大概我都犯过。那些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圣灵做工啊，弟兄姊妹大家晚上一起认罪祷告的时候啊，真是痛哭流泪的认罪啊，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为我这个罪人而死的。那个时候不是说好像主啊你是为世人的罪恶而死的，好像主是为他们大家而死的。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就觉得主就是为我这个罪人而死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样的一个祷告当中以后就复兴起来，真正是有一个比较很坚定的那样一个信念，而且是里边的那个声音的改变很清楚。有好多的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看我们这些个人经过那么一个培灵会，经过那么几天的祷告以后，就觉得好像这个人就完全变了样子，改变成另外的一个人一样。感谢主，神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生命就赐给了我们。有一个人呢说的很有意思，说人生一次就死两次，如果要是生两次的话呢只死一次。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一个人只生一次，每一个人都生过是吧，都是从父母的血肉之体那里得到一个肉身的生命，只生了这一次的话要死两次。第一次怎么死的？几十年之后，顶多了百年以后离开世界死了，这是第一次死。但是灵魂还有一个审判，圣经上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个审判的时候是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所以说一个人生一次呢就死两次，生两次的人呢就只死一次了。像我们这些个信主的人呢，我们重生了，那我们是第二次生了。第一次从父母那里得一个肉身，这是一次。第二次因为圣灵的感动，认罪悔改，接受了基督的生命，好像又生了一次，是生两次。生两次啊，我们就只死一次了，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死了，身体要腐朽，身体要归于尘土，但是灵魂呢到永远的乐园里边去，就再没有眼泪，也再没有死亡。生两次就死一次，这是我们信靠主最大的福分和宝贝。彼得在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在一个地方好像讲过，认识耶稣基督啊和知道耶稣基督不一样。有一次啊在伦敦也讲这个道理，是认识基督是要紧的，不要仅仅的是知道基督。因为时间短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散了会以后就有一个人问我，您说的这个认识基督和知道基督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那时候正好在伦敦嘛，那是前1995年的冬天圣诞节以后，正好在伦敦。我说，哎，对了，你知道英国女王吗？他说我当然知道了，知道的很详细啊。我说你知道英国女王啊？我也知道，我在大陆这么多年，那个1995年刚刚出国到了那个欧洲，我说我在中国大陆我都知道，知道的人多了。我说你认识英国女王吗？他说我不认识。我说对了，这个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有些个人对耶稣基督只是了解，有些人对耶稣基督只是知道，有些个人对耶稣基督只是听说，有些个人知道耶稣基督是从圣经上有些个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有些个人从圣经上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教训和道理，只停留在那个知道、听说、了解，在那么一个层面上。但是你 认识了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是不是你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你个人的朋友？你常和耶稣基督谈话吗？你在耶稣基督面前的祷告蒙神垂听吗？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上的话语你常看吗？我们祷告是向主说话，我们读圣经是神向我们说话。我们越有读经祷告，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越深切，也越亲密。弟兄姊妹，我们是仅仅限于知道耶稣基督呢，还是进一步的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彼得在这里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美德招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愿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知道这样的一个阶段，而是深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良牧，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愿我们真挚更深的能够认识到主，和主真是成为一个亲密无间的那样一个朋友。彼得在这里说什么呢？皆因认识我们，那用美德召我们的基督啊，那这样的认识了基督以后呢，就感谢神，因为神自己的这个能力，我们就可以脱离从世上那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是什么性情？神的性情是圣洁的，神的性情是公义的，神的性情是慈爱的，这是神的性情。人的性情是什么？自私的、自利的、为己的，表面上可能化妆一下，也许在人面前有一个笑脸，也许客气客气，心里面很多的一个苦毒，甚至于一些个怨恨，被一个假的面具给盖起来了。彼得说，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就可以和神的性情有份。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子女和这个父母的性情有份吗？大家当然知道，做儿女的和你做父母的这个性情有份是一样的。因为什么缘故？因为有血统的关系，因为常和你有来往，常受你的教导，所以你的孩子和做父母的这个性情就有份。我们怎么能够和神的性情有份？因为我们是由神而生的，重生的，而且常和神有交通，有来往，有祷告，有读经，有听到弟兄姊妹彼此常常的分享，这个弟兄或者姊妹诉说他的见证，别人诉说他的见证，我们可以这样的能够见证我们的父神，所以大家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子女在什么情况之下和这个父母的性情无份呢？从小生下来以后让别人给抚养去了，长大了以后甚至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认得了。有啊，大陆有的那个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因为他父母工作很忙，把自己的孩子交给邻居啊，这么一个人，一个很好的朋友来给抚养。那么抚养大了，过了几年才见面，一看自己的父母不认识，叫叔叔和阿姨。也有这样的，长大了以后和父母的性情无份无关，因为什么？没有经过父母的抚养。子女和父母的性情有份，因为有血统关系。没有血统关系，好像是那个性情不大容易有份。 啊，有些个弟兄姊妹家里头养宠物，有的人愿意养狗，哎呀，在外边呢烦恼极了，愁烦，那么老板脸色也不好，同事也有别扭，心里非常的烦恼。回到家里以后一开门，那个狗汪汪汪给你一叫，舌头往你身上一舔，两个爪子往你身上一趴，哎呀，你烟消云散，高兴得不得了，把这个狗抱起来也忘记了一切忧愁了，坐在沙发上拍着狗，哎呀，亲热极了，那个狗就在你那里简直是媚态百出，哎呀，你这心里高兴极了，那个狗真好。我跟你说，那个狗再好和你的性情也无分，因为生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和神的性情有份？因为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和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应当把神他的形象活出来，应当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地上成为世上的光？因为有很多的拦阻挡住了这个光。有些个时候那个路灯不亮，不是因为灯泡坏了，你给它再换上一个灯泡，它还是不亮。把那个灯泡安到别处，哎，它就是亮的。你用试电笔试一试，那个灯口是不是电线坏了断了，你试一试也没有断，那个电线还是通电的，那个试电笔是亮的。但是放上灯泡就是不亮，为什么？电力不足，那个电线呢漏电跑电了。多少的弟兄姊妹蒙恩多久，和神的那个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好像说我们和基督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有关系，但是那个关系不密切。有好多的时候好像从神那里来的恩典亮光，主的教导，主的话语，在这样的一个不知不觉当中，因为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在世上的世俗的缠绕，各样的一些个连累，各样的世上的一些个对我们的一些个阻碍，使得我们和神的那个交往不能那么通畅。就好像电线虽然有也通，但是漏电了跑电了。主耶稣基督说，我们应当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在弯曲被谬的时代当中，我们应当像明光照耀，让那些个看见我们好行为的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了没有？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求主光照我们，但愿我们得到这样的生命。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们有大的改变没有？为主发光了没有？有没有神的性情，让基督的美德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找一找原因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发光，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见证人，那我们的亲友当中就很容易有人信主，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很容易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爱。但愿神赐福我们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光照当中，不仅是得到神永远的生命，更多的认识基督，也能够为主发光，切实的真实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间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虽然不见风不见雨，但愿谷里边满了水， 主啊，让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主从主的话语当中有亮光，有领受，有得着。主啊，也求你饶恕孩子一切的亏欠，但也不因为孩子自己的亏欠软弱，因此就拦阻、限制、削弱了你话语的力量。但愿你自己的话通行无阻，印在弟兄姊妹们的心中，直到散会之后，主让众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主面前查看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把握，是不是已经得到了这永远的生命。若是还有人不清楚，主啊，求你保守这许多的弟兄姊妹，感动这许多的弟兄姊妹现在在主面前的认罪，现在在主面前去求主光照。当我们认自己罪的时候，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一切的罪担就完全脱落。主也让我们真是灵眼开了，看见十字架上的基督是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啊，但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看见，我们所信靠的主不是历史上的基督，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形象活活的应当画在我们的面前。主，但愿你的爱感动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会放下一切的罪担，让你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居首位、掌王权，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有你自己的宝座，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因此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与神的性情有份，成为美好的见证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打美好的胜仗。谢谢天父，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每一位弟兄和姊妹。我们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